老师，各位大德，各位同修，我们今天开始陪同大家在一起研究《佛说观无量寿佛经》这个。那么今天呢，第一次讲有一张表，那么先呢，请大家看这张表。这个表里面一开始第一条啊，这个甲这一项，这一项是略说因缘呢。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有因缘，所以是万法因缘生啊。这个佛家的也是这样，我们一场法会啊，讲一部经，都有啊它的因缘。那么这里这个因缘你要仔细的讲的话，当然就是很多的，说起来的时间也会很长。那么这里只是概略的说一说。先跟各位说一说，就是我们在上一周刚刚把《佛说阿弥陀经》讲圆满，那么内部经后边那个流通分里边就说得很清楚，就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在这个时候啊，从释迦牟尼佛说法的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我们这个世间是什么世间呢？是个无浊恶世啊。无浊恶世详细的不必讲，那么我们现在看一看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这个世界上，无论是我们自己的国家，以及是国外的这些世界上这些国家啊，全球的这个人类的心理，你稍微啊这个仔细的往里面研究观察一下，就感觉到啊，我们这个现在的这个人心呢，都是无浊的，不会是没有一个人是心是清净的。在这样的一个很无浊的这个时代，大家心里都什么不清净，再加上这个人与人之间互相你争我夺造成的这种现况，我们生存在这个时代，有什么这个自由自在的谈不上了。从这个内心开始，到这个外在的环境，处处啊给我们加上一层一层的这种压迫感，没有一个真正的这个自由啊。这还不算，最根本的就是一个我们人呢，你说这个虽然这个世间不好啊，大家还希望活得长久一点，但是不行啊，你就算是活的这个100岁，100岁以后活上120岁，甚至于200岁，现在是找不到， 活上两百岁的人没有，最终呢还有一死啊，这就是这个生死问题啊。死了以后说完了没有呢？没有完了。死了以后再转世，转到哪一道里那就不敢讲了。在现在这个时代，大家心里这么坏，我们心里虽然不坏，但是受到一般人的心理的影响，自自然然的就也是跟着心里被染污了。那么将来一转世到下一辈子再到人家来，这就是谁说有把握啊？像今天这个社会，一般人那样的准是堕三途的，到人家来都靠不住。所以这个唯有他们呢必须学佛。佛是什么呢？佛是一种觉悟啊。世间任何学问呢都是那个学问都不究竟的，只有佛家这个学问才是究竟最彻底。为什么呢？它能够使我们呢解决我们的这个生死问题。所以这个我首先我们要了解啊，这个在讲阿弥陀经的时候都一再的经里边都这样讲啊。那么我们要了解这个学佛是可以了生死，但是这个佛法这么多，按照普通法门去学的话来不及。普通法门你要了生死啊，解脱这个六道轮回啊，绝对不可能在我们这一生就能够办得到啊。那我们现在修普通法门那个时间那么长，不能解决这个实际问题啊。我们要求是当生这一生就能解决，那就必须修这个净土，修这净土宗，修念佛法门。这个从过去到现在，我们台中的多少莲友，在我们薛公老恩师这个教化之下，多少老莲友啊往生的啊，有事实的证明在那里。就在这个法门呢，这个只有修这个法门才能够当生能够成就的。这个我们首先要了解，要有这个信心，对于这个法门要有这个信心。我们也许都会这样想，我们在台中听学公老恩师啊，过去几十年来在这里讲经说法啊，把这个普通法门讲得清清楚楚，特别法门也讲得清清楚楚，那么我们当然会有信心了。但是这个当然我们是有的，可是呢有了这个信心呢，就怕经不起考验呢。怎么样是什么考验呢？我举出一个事实来，我们可以供各位参考。在我们老师没有往生之前，在那几年呢那么就有个从外国回来的一位啊佛学家，他就说啊，你这个念佛 本来我们这个念佛所谓是特别法门呢、啊，就是不，我们这个众生根基太能力太薄了，不能够断活了。按照普通法门呢，必定断活断见思活才能了生死啊。那么我们这个是不能断活，只要待业往生，就能了了，到了极乐世界那么就能了了。那么这位佛学家就是你待业往生啊，他就提出反对的意见，说是你净土经论里边呢没有这一条，没有，是待业往生，这是假的。你想想看，这一个理论，这个说法一传播开来之后，可以说就是整个把这个净土宗的这个法门呢就否定了。净土宗当生成就最特别的就是啊，待业往生。不能待业往生的话，那你慢慢的把这所有的罪业都把它消除掉了，这个见思惑一层一层一分一分嘛断了，你怎么什么时候再断了？修小乘法，天上人家这样修，期盼生死。这个大乘佛法了，也成佛了更久远了，三大二乘七劫，那都是普通法门的。我们修普通法门，你看在这个现在这个时代修这个普通法门的话，没有一个人能够成就的。那好了，整个这个特别法门没有了。幸亏我们老师啊，用了好几年的时间把这种这个习俗啊把它破除了，使我们台中的莲友们呢信心呢稳定了，不相信他那种说法。他是主张啊要消业往生，不是待业往生。消业就是把我们无始以来所遭的罪业啊一层一层的消，消完了以后往生，这个理就说不通的。所以经过我们老师把这个把它引这个经文里边的理论，引这个历代祖师的这个理论，把这个驳斥掉了。然后他老人家真是太慈悲了，大家心里稳定了，才他老人家才往生。假使说这个我们遇到这种的这个情况，没有老师在世给我们这样这个说明啊，提振我们的信心，破除那种邪说，我们的信心靠不住啊。人家从国外来的，他还是领导一个小组，专门从这个经典净土经典里面查这个经文，他发布，然后发布这个修说。你想想看吧。所以我们老师，我们经过老师这样一说，我们才稳定了。那个事情过去了。那么我们老师往生到现在已有五年之久了，五年以来，我们想想看，我们眼光不要只放在台中这个地区啊，我们看看外面的情况，外面的情况，这个世间的学问也一天一天邪说多得很，佛家的呢，那么这个各宗啊有各宗的讲法。我们要是说这个现在听听这个，过一个时候又听听那位讲法啊，听禅宗的讲法有禅宗的方法，这个 这个教修研究教理的啊，这个有他们的说法，密宗有密宗的说法，各种有各种的修行的方法。那么每一种讲究他们的理论和他们的方法都好啊，都是成就很快。但是我们一听呢都好，我们究竟怎么办呢？尤其现在有些人讲说，哎，你不要等到命中亡生啊，我现在叫你马上就由这个咱们的效果我显示出来给你看，马上就有很好的一种这个成果出来。我们想想看，遇到这类的讲法，我们对于念佛法门，我们信心会不会动摇呢？这是一层啊。再看到这个人为的问题，很多修道的人呢，在做事情，在这个人与人与人与人之间相处各方面，有些不如法的地方，也会影响到我们呢修道的一种信心。所以种种的这些现象，在我们老师离开这个娑婆世界之后，我们这个再看看现在这些外面这些情况啊，我们感觉到我们信心呢还要再加强啊，再加强坚定。刚才所举的例子，比如说有些人讲了，马上就拿出成果给各位看一看，这里我还要深这个解释一下，讲那种的法的那种人呢，不是纯正的佛家的。纯正佛家的无论说哪一种都是规规矩矩的说，他不会那样说法。凡是那样的说法与经不相合的呀，那不是纯粹的佛法，那都是不晓得是哪里的，我们就说不上来了。这个我们要了解的啊。那么再呢，我们知道这个信心是要有了，信心怎么样那个建立之后还要有往下生根，生了根还要有力量，所以就有无根无力，这个都是必须要的。你要使这个信心有能够有很深的根，也有很大的这个力量，这个靠什么呢？靠这个懂得这个理，明了这个佛理。不明了佛理啊，这个没有力量的，没有这个根的。这个理从哪来的呢？那么普通的佛理当然要了解，了解佛理也要了解这个特别净土宗这个理。净土宗讲这个理跟普通的理啊，基本的说是没有不同，都是要把我们的这个本有的这个本性啊能够显出来，这是真我。这个真我没有生死，没有一切那些这个虚假的那些现象，那真正的我，那是最大的自由自在的啊，那个是真我。一切的佛理都是叫我们把那个真我显出来啊。那么净土宗这个除了这个以外呢，它有特别的方法，特别的方法 我们就拿这个三净土三经来讲，净土三经呢，一部就是大阿弥陀经，就是佛说无量寿经，那一部经里面呢讲的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因地如何发愿，然后如何修行啊，最后告诉我们人呢要往生到极乐世界，怎么修法得做种种福啊，这个修种种的福报啊，那个很多的。这个佛说阿弥陀经，这些小本子弥陀经方法呢，就是持名念佛，这是已经讲过的。再下来就是我们现在要开始研究这一部观经，观经是叫我们用这个用修这个观的方法，修的观的方法呢，他最后也有持名的方法，讲得非常完全，就从最上等根基修的那个观呢，到最后讲这个持名，全部都有，这是方法方面。如果讲到这个三经的理论呢，只有在这个观经，只有在这个一部经上面。这一部经的讲什么呢？我们知道一切的这个大乘佛法讲这个理啊，都是讲这一切唯心造啊，啊，哪一个任何一个法门，一个方法，一个法，都是我们众生自心造出来的。我们这个凡夫迷惑颠倒的造成的世界，现在这个无着，是现在是这个世界，是一个生生灭灭、生死不断的这么一个世界，这是我们凡夫造的。我们明了自己的心性之后呢，我们可以造世界，造的什么世界啊？阿弥陀佛可以造成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同样的可以造。要明了这个理，我们认为只要我们心能够明了这个方法，明了这个理，我们可以造一切的世界啊，按照我们的理想造啊，我们这了生死成佛都凭这个理论呢、啊。这个理论是无论哪一宗，就是禅宗讲的最高处也是这个大原则。华严宗华严经的这个也是一宗了，他有一句偈，他说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这是华严经里面讲的，这再高也没有了。但是我们这部观经里边讲的这个理完全一致的，跟这个是完全一样的。这个后面你讲的经文里边自然就知道了。所以说讲到普通法门呢，这个禅宗密宗啊，这个唯识天台花园哪一宗啊，都超不出这个观经里边的理论呢。我们明了这个理论，再加上特殊的这个方法，这个懂得之后啊，我们信心是那的确是坚定了。任何一宗他讲的是，那其余的是刚才举的那个例子，那是不懂佛法的人呢、啊，他在乱讲，那当然是不值得我们这个理睬的了，我们不加以理，不值得我们理会的了。就是真正的这个佛家的那各种讲的那个理论，我们要分得清清楚楚的了，哪一种哪一种的理论，哪一种方法都是在我们这个讲的这个理论范围之内啊。 所以我们这个理论这个了解之后，对于我们修这个持名念佛修这个法，任何一个力量也不能把我们拿回去，让我们推转，我们推转不了。对，这就是所谓我们今天要也开始研究这部经的一个重要的因缘。了解这个理，信心定坚定了，信心坚定才后边愿力才强了啊，才能发愿，然后再持名修的方法才不退转了，这个三资粮幸运星才能靠得住啊。那么这个我们具备这个以后，自己是在道上面的，我们修这个道啊，啊，那是可以说是有把握了。有把握了之后，要了解我们这个净土宗是大乘法佛法，大乘佛法除了自己得了好处啊，那不够啊，还要让所有的天下人啊，甚至于所有众生都要得到这个好处。所以第二条呢，就跟各位说呢，就是说要弘传净法了。我们要把这个净土宗的这个法门要把它弘扬出去，传授出去。弘扬净土法门，理当然重要。这个观经里面讲的理啊，那么可以说是刚才讲的非常透彻啦。我们明了这个理，不但刚才讲外面的那些细枝节节我影响不了我们，我们更可进一步的根据这个理论，我们传播啊，这个我们转变世间的这些这个现在的这个现况，所以这叫用这个净法来弘传，弘传的净法呢，就要必得要懂得这里边所讲的理论。弘传净土法门，它这个可这是非常广泛的，意义非常广泛的啊。就真正了生死这方面来说，凡是修道的人，他要是决心要在这一生了生死的话，那当时我们传这个法门，当下他就得到好处。至于现在还没有接触到佛法，就是普通的这个社会上的人，社会上的人呢，我们根据这个净土法门的这个学理理论，我们根据这个理论，我们再看世间所有的学问。哎，你所有世间一切的学问，科学的也好，哲学的也好，啊，一切的学问呢，你都能看得通。为什么呢？你世界上无论哪一个最高的这个哲学讲的最究竟的时候，也没有讲的这么透彻啊。所以你了解这个法的时候啊，把世界的所有古今这个学说啊，你都能掌握到，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的了。也可以破除世间这个那些一切的邪说。对于这个世间所有的这个那些人心呢，都有啊转变的能力，都能让他从学识上了解怎么样是好的学术，怎么是不好的学术，都能够加以啊一个 一个说明啊，一个转变。我们看来现在这个世界上一切的学说啊，都是说什么呢？都是拿我们这个众生啊往这个名上面去追求，往这个利上面去追求啊，这个增加人家的这个贪求的这个心理，所有的人是争权夺利，没有一种学问呢让你说是你尽量的这个啊，把这事推出去让给人家，你自己不要谈，个没有一个现在世界的学说思想了，没有这种思想。你要是根据现代的这个世界你要是根据现代的这些世间的这些修持思想走的话，只有一天一天的堕落，绝对没有好处。虽然是眼前跟一般争取，我们自己还有一点这个有一点能力，争不过人家，我们可以把这有些钱财也争取过来了。这个权威也个权力也争取过来了，太有限了，太微小了。就说你争取到像美国的一个，在美国做一个大总统吧，那又怎么样呢？做个几年你不能再做了。进一步的说，就让你一直做下去，跟古时候那个大皇帝一样，你做到终生为止。这个终身为止还有一死啊，死了之后什么都完了，造了一身罪业有什么意思啊？所以这样一想，释迦的学说你看到他的底细是什么？他鼓励人家的让人家去求的是什么东西啊？无非是往生死里边去钻，往这个三途里边去这个奔跑啊，所以我们把这个净土法门这个理论方法这样转变，让人家心里慢慢转变呢，对于所有的人都有好处。按照说法来讲，是由别业有共业造的这个业了，善业恶业啊。善恶业，我们个人造的是别业，个别的这个善恶业。这个社会人群共同造的呢，全世界人所共同造的这个业力呢，就是共业。今天的共业，大家想想看呢，这个共业都是往这个地狱、畜生、恶鬼道里边，这个往那里边跑啊，这个业力。造了业就有力量，那个力量我们让我不让这样做，不让这做不行。那个力量，所谓业什么？业是一种习惯了。我们做了一种这个一个事情呢，第一次不习惯，第二次习惯了。就拿这个做小偷来讲嘛，他第一次趁手偷人家东西呀，心里蹦蹦的跳啊，感觉非常勉强的。生怕被人家发现抓到了，第二次就放心了，他心里是笃定的了，不会那样的这个不安了。到第三次啊，他偷啊，主人在那他明目张胆的就偷的是主人跟他，你有什么拿东西啊？这个时候他不偷，他就
由偷变成抢了，他不在乎了。这都是习惯了，一步一步养成，养到那个时候他自己没有办法，想转变也转变不过来呀、啊。我们所以到这个众生到三途里边呢，他那个业力造成那种力量啊，没有办法，自然就是拉着他到三途里边去。我们要让今天现在这个一般的人呢，要了解这个道理啊，知道这个厉害，让他们赶快改变这个业力。个人改变个人，合起来就别业大家都能够改变呢，就是共业改变。所以我们这个法门呢，弘传出去呢，一方面对于修道的人有好处，再就是对于这个普通一般人社会人心也有非常好处啊。他由那里改变，进一步他对佛法能够听得进去了。他现在心理上没有那一层改变的话，他认为世间的讲这个争权夺利是对的啊，讲求一切物质的享受是完全对的，这就是你跟他讲佛法他就听不进去，这就是挽救不过来啊。他首先认为这是不对的，有这么一个认识，然后你再叫他来跟他讲佛法，哎，他就听得进去了，他心里能够接受了，一接受这个对他就马上能够啊，直接就能够修这个了生死的大法，当身就能够了生死。所以我们要这个第二个一个因缘呢，要弘传进法了，要把这个法门弘扬出去啊。对于修道的人不修道的人呢，都有不可思议的那种功德了。这是我们讲这部经呢，我们大家一起要有这个认识，这是第二个因缘。再讲到第三条，终无障碍呀。我们果然现在这个信愿行，只要做不退，再把这个法门尽量的，尽我们个人自己有多大力量就用多大力量，把这个法门向外面尽量的弘扬，就是度化众生。那么这个将来到我们自己命中的时候，生命哪个人没有命中呢？到命中的时候，不学佛的人呢，不学这个特别法门的人呢，到命中的时候那就是苦了啊，前路茫茫，不知道到哪里去啊！啊，到了个生死关头，他今天怎么何去何从？他感觉茫然呢、啊。但是修这个特别法门，重要的了解这个理啊，我们平常自己修养的有数，再拿这个理论是那个劝化人家，有了这些功德，自然就没有障碍。到临命终了的时候啊，福德有了，智慧这个理论呢，看得清清楚楚的，绝对没有障碍。这个障碍，所以到临终是有障碍，从哪来呀？当然就是理路不清楚啊，就不明理啊，不明理平常是显不出来，到了生死这个关头的时候啊，心里又恐慌啊，那么这个又疑惑，再加上平常也没有什么功夫，对，好了，这个人到了时候谁也没有办法来帮他的忙，就算是有人来在旁边给他助念呢，助念要知道助就是帮助啊， 靠下自己做主，有主，自己做主啊，能够做得了主，别人在旁边助念时用上帮助你一份力量。假如自己不能做主，别人在那里助念呢，那个我也知道有很多啊，不少的这个人到平常他也念佛，后来到寿命到了的时候有身体有病，叫他念佛不肯念了，他要念别的了，念别的这个法门了。为什么呢？这是不懂理呀，那就是障碍来了。无始以来那些习气，就是我们老师在世就讲了，人到快死的时候，那从八十天里面出来那些生死种子，就跟那个摇彩，那个摇奖券那个摇彩一样的，摇那个就拿着先出来，那个时候的心里比什么都烦躁啊。所以那个是最紧要的关头。所以我们能够呢研究这一部分，懂得这个理，懂得这些方法，事与理分得清清楚楚的，加上我们平常自己这样做，也劝人家这样做，这个有慧有福，到临命终的时候啊，不会有那种现象，一定是能够啊这个正念分明啊，能够一心不乱，这就是终无障碍。所以我们讲这部经的第三个因缘。以上就把我们要研究这部经的因缘说过去了。下面这个第二大项，这个无从玄义，在我们中国讲佛经啊，注解佛经有啊，一是这个华严宗的学派，他的这个经文前面呢分出十条，分出十条啊，这个一条一条说，就把这个经里边的这个最重要的这个要点呢，那分出来啊，说这个十玄门。那么再来就是天台宗的，天台宗研究《法华经》的时候啊，也是把《法华经》里面的这个最重要的意思提出来，分成五条来说，这叫做无从玄义。那么我们这个历代的这个那些高僧呢，他们这个讲经啊以及在家居士们这个讲经啊，不外乎这两大项，也有呢不采这两大项，那看个人怎么做法了。那么只是在前面呢讲一个大意大要也可以。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这里啊，是就按照天台宗的这个无从玄义啊，来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但是呢不能够详细的说，比如说就是这一部观经有天台宗的智者大师啊，他的注解，到了宋朝的时候啊，因为这个智理啊大师啊，做了一个妙宗钞就再注解这个智者大师的注，那么这就是所谓这个佛说观无量寿佛经的妙宗钞。那个妙宗钞里面的无从玄义啊，要按照那里边讲的话， 起码要讲好几个月才能够讲的概略的情形。那我们这个道场就不能那样讲法，我们顶多啊一两次就把这个里边的这个介绍过去，然后我们接着就开始讲经文。就看这个五重宣义了，五重宣义是五重，就是分成五门，就是五条。宣义呢，这个所谓宣就是很深奥的义理，这个很深奥的义理就是指的经文里面的一些很深的啊这个道理，先提出五条出来介绍。我就开始啊就看这个五重宣义了。那这个五重宣义第一重呢，也就是第一条啊，也是这个名叫释名。释是解释，名指的什么呢？名就是这一部经的名称，就首先解释这部经的题目。这部经的题目啊，是《佛说观无量寿佛经》。那么这个题目呢，按照一般的这个讲法呢，有特别的题目，有普通的题目。普通的题目呢，就是个经啊，啊，佛说观无量寿佛经，这个经字，经这个字呢，无论哪一部经都有这一个字，这就是共同的，啊，比如说华严经啦、楞严经啦、这个法华经啦，都有这个经字啊，每一部经都有这么个字，这是通的这个名字。那么再就是别，别是特别，就单指的这一部经它的名称。这部经的名称呢有这几个字，先讲的这个佛字，这个佛字啊也有通别两个意义的啊，通呢就共同的来讲，这个普通啊啊，普通这个通的是佛什么？佛在印度文的名字叫做佛陀啊，佛陀就简单的讲佛，反正中国的意思叫做觉啊。什么叫佛？佛就是觉字啊，啊，这是通。别呢，这个佛字是特别的，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释迦牟尼佛。因为这个佛说是谁说的啊？就释迦牟尼佛在那个时候说了这一部法门，这一部经。所以这个佛字呢也有通有别这两层意思。我们现在先看这个通的这一方面的觉，这个意思一。因为凡是成了佛啊，成为一尊佛都是这个觉了，不觉不能成为佛啊。释迦牟尼佛是觉，阿弥陀佛是觉，东方一世佛是觉，哪一尊佛都是觉，这是所谓这个通啊，啊，是普通的。就普通这个觉的意思来讲，这个意义来讲啊，他这个我们看怎么叫做觉了。我们现在都没有成佛，我们都是凡夫，都是不觉，大家都不觉，你怎么知道是觉呢？觉的意思是什么呢？这就很难了。所以佛说法很善巧，很多方便，他要让我们这个不觉的凡夫啊能够了解这个觉的意义啊，就拿这个这些这个对比的方法让我们了解。 啊，还要呢按照这个分出这个层次来让我们了解。比如说第一个，这个觉是自觉，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自觉啊，现在别人大家别人问我们都懂得叫自觉了。要知道各位啊，你懂得这个自觉，你几十年的时间呢，听我们老师讲，听了几十年，你才知道什么叫做自觉。假设我们从来没有听过经的话，没有接触佛法，一下叫我们讲的觉啊，这个觉什么叫觉啊？也许是觉得我们睡觉睡醒的这个觉了，这个觉吧，那就差得太远了。这个自觉的觉，指的就是说。不了解吗？先拿这个世间人来讲，凡夫迷惑颠倒的这个凡夫，我们这个世界上这些凡夫啊，不管是读过书的人不读书的人都是不觉了。读书的人他不管读了多少书，就是现在世界上这些大科学家，像这个爱因斯坦，现在这个物理学家拿了好几个这个诺贝尔奖金的那些博士，科学博士、哲学博士，都是迷惑颠倒，他不懂得觉了。在政治上，他这个凭他的那些方法可以胜过所有人，他自己得到最高的位置啊，竞选成功了，他还是迷惑颠倒不觉。为什么呢？那些大学问家、大事业家，这个都把世间的是钱财名利，这个竞选位置都当作实实在在的呀。执着是认为是真实，一点都不假，这就是不觉了。你要知道佛法讲的是，佛法讲的世间法万法都是因缘，因缘随时在哪里有变动，随时在哪随生随灭的，这一点我们凡夫谁能觉悟啊？你要觉悟的话，绝对不会跟人家争名夺利了。就是很多修道的人，他放不下，他还是不自觉。为什么放不下呢？放不下名，放不下利，自己还是不自觉。所以这个自觉什么呢？把世间那些个知见整个转过来，迷惑颠倒整个破除掉，不是凡夫的知见。这是自觉，是专门对凡夫来讲的，凡夫完全不觉。佛呢，他是自觉啊，自觉觉的什么呢？觉的这个世间一切的法都是生生灭灭的，没有一法是真实的，不知道那些假法。他自己啊，往自己内心往自信上面去求啊，然后不执着这个假法，真法就显出来了，这就觉了，这叫自觉。觉是什么呢？觉得自己有真如本性啊，这个自觉的他就是看清楚一切了，这是所有我们现在凡夫办不到的。办不到，我们就不了解这个觉的意义。只有从我们现在这个反过来显示，由不觉显示这个自觉，这是第一层。说呢，这个自觉是对凡夫说的。再来觉他自觉之后，要是劝化一般人的度众生，这是对了二乘讲的呀。修小乘的人，学小乘不肯度众生啊，他有限的， 而且度他觉他所有的人都要能够觉悟。这个呢都要做的自觉觉他做的非常圆满啊，行的最彻底了，到最后了成了佛，叫觉性圆满了。觉性圆满就是一个自觉一个觉他，这两者都做的非常圆满，那个时候啊就叫做佛了，成了佛了。有这三个意义啊，这是凡是一切成佛的都是具备这个意义的。释迦牟尼佛呢，那么就是这个啊，具备这个意义。我们今天呢把这个佛这个字就算说清楚了。刚刚呢在这个简单的说一说，自觉是对不同于凡夫，对凡夫说的觉他呢是不同于二乘，觉性圆满是不同于一切的菩萨，这个在分析这个三个意思就好。那就讲到这里为止。